用车技巧，购车分析，车谈动态，新车试驾，买车用车互动交流。今日说车，
今日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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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老王把汽车圈说给你听。
欢迎收听今日说车，我是老王。应广大听友的要求啊，有人让我说一下这个磨合跟汽油标号选择的事儿。磨合的话，上次咱们已经说了，这次咱们就重点说一下这个燃油相关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内燃机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燃料。目前咱们除了部分改装车改成燃气的，还有那个纯电动或者是混动车之外啊，主要的汽车都是用汽油跟柴油。而在中国，这个消费级的柴油车普及程度远不如汽油车高，所以大家能接触到的车绝大多数都应该是使用汽油作为燃料的。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啊，柴油跟汽油它是不能混用的，不能混加的，一定要知道你的车到底是用什么燃料的。比如你的车是汽油车，你给它加成了柴油，那你记住千万别打火，赶紧去找 4S 店去吧。如果启动了，那你这个整条的油管到发动机都要拆出来清洗，严重的时候甚至还能让你这个发动机彻底的报废。所以一定要记住，明确你是加什么油的车。对于汽油标号的认识啊，很多人会觉得高标号的汽油清洁度就一定比这个低标号的要高，或者是认为使用高标号的汽油能更省油，动力更强，甚至很多人会觉着这个车辆年检的时候，我加一些高标号的汽油，是不是就能让这个尾气检测更容易通过，更容易通过这个年审？其实啊，燃油标号并不能代表你这个燃油的清洁度，它其实跟这个辛烷值是有关的。燃油标号的选择呀，与这个压缩比有一定的关联性。有人问什么是压缩比呀？简单来说，你就看一下你这个随车手册上边会标注你这个辆车的压缩比是多少。如果非要解释一下的呢，就是发动机里边啊，应该说发动机的气缸里边的活塞，它压缩到最下端的时候，这个气缸的容积比上活塞运行到最上端的时候这个容积，这个比例就叫压缩比。标号越高呢，说明这个含的辛烷值越高，抗爆性就越好，燃烧的速度应该是越慢，同时啊，也就需要高压缩比来跟它进行匹配。反之呢，由于抗爆性不好，燃烧速度过快，那就需要较低的压缩比来跟它匹配。如果你加的汽油标号是92号的，那就代表这个汽油含辛烷值的量是 92%。所以我们说啊，92号也好，95号甚至98号油，它除了抗爆性不同外，跟它的性能或者是清洁程度啊、杂质啊这些指标没有太大关系。可能前面没说清楚啊，你可以这样理解，汽油标号越高，我们说它是辛烷值越高，而辛烷值越高呢，它在高温高压下就越不容易爆燃。再通俗点就说它更耐烧。汽油发动机靠活塞先把这个雾化的汽油跟空气混合着这种油气啊进行压缩，然后再通过火花塞点燃，这样剧烈膨胀推动活塞产生动力。但当压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呀，活塞压缩空气它本身就会产生高温，温度达到油气混合物的这个燃点的时候，汽油它就会自己爆燃。在火花塞点火之前，就因为这个压缩把这个油气给它爆燃了，这部分的能量就浪费了，因为它没用到点儿上，反而还会因为这个意外的爆燃呀，带来额外的抖动或者是噪音之类的影响。因为这样中途浪费的这些能量呀，到真正火花塞点火的时候，它的劲儿也小了，发动机的马力也小了。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有这种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在加油的时候找不到我平时常加的这个标号，我混加不同的标号的汽油会不会有问题？比如说你平时是加92的，我偶尔加一次95的，或者平时用95的，偶尔加一次92的，这会不会有问题啊？其实你偶尔混加一次完全没什么问题啊。老王还是那句话，车虽然说是需要你好好去爱护的，但也别太过在意， 高压缩比的这种发动机啊，加入低标号的汽油，会有爆燃的情况发生。所以您看，比如说你买一辆车，注明要求你是用95号的油的，那我觉得95的油贵呀，我能不能用92的油呢？那你平时全是去加92的，这样看似你加的油钱省了，但其实你的92号的油它会提前爆燃，动力上就有损失了。那你真正的用了这么多油，得不到这么多的动力，对于你来说，你整车的使用上它其实是浪费的，你并没有因为少花了那点油钱得到什么实惠。低压缩比的发动机呢，如果你加入这个高标号的燃油，那就可以肯定的说你的发动机不会提前爆燃了。所以有很多人都说啊，我的车是注明要求加92的油的，我爱我的车，所以我给他喝95号的油，我对我的车非常好。也有人说啊，我平时用92号的油，我这次给他加95的油，我觉着更省油了，因为像你说的没爆燃了嘛，爆燃少了嘛，我动力的转换更高了嘛，我充分利用了这些燃油嘛。其实这个燃油燃烧的过程啊太复杂了。如果对于你的车来说，烧92号的油的时候也经常有这种爆燃的情况的话，那你换成95号油，那确实会有省油的这种现象让你看得到。但实际上啊，如果你的车本身需要用92号的油，但是你用95的油，这种在工作的时候呀，由于气缸的压力没有达到它要求的一定的数值，高标号的这个汽油没有被充分压缩到它的那个易燃点，这时候你的火花塞去点火燃烧并不能非常充分的进行燃烧，所以呀，并不能充分的发挥这个发动机的动力，也不能充分发挥这个95号油的这种好的功能，所以说就白白浪费了燃油。而且这种没有充分燃烧的油气还容易让发动机产生积碳，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我就建议你还是根据你说明书上写的，建议你用92的你就用92，建议用95就95，如果你是超跑建议98，那你就是98，别乱用。当然有一些车写的是建议使用92号以上汽油，这种发动机的设计一般你用92、95都没什么大问题。总之啊，如果你足够爱你的车，如果你需要92号的油，你加95号油其实并不能真正发挥它的性能，也起不了什么更好的养护作用，还不如把这些钱省下来，你多给它进行一些其他方面的维护呢，对不对？尤其是你在因为多花这些钱换成95号的油，再让你的车提前产生很多积碳，这就更亏了。很多老司机都知道啊，我的车到底加什么油，就去看这个发动机的压缩比就行了。但是随着发动机技术的发展呀，根据压缩比来确定燃油标号不一定准确了。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压缩比越高，就应该使用标号越高的汽油啊。但现在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越来越多，你看有一些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它本身的压缩比并不高，但却需要使用较高标号的汽油。而你看那些像阿特金森循环的这种发动机，虽然压缩比很高，但它却能使用92号的汽油。所以啊，再重复一下，就看你的手册，根据你的手册去选油就行了。有人可能还会有疑问啊，既然说这个汽油的标号跟这个清洁度没太大关系，或者就是咱们俗话说这个汽油够不够纯，杂质是不是多是不是少，跟这个标号没什么太大关系，那这个汽油的清洁度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到这儿就要说一下这个环保标准的这件事儿了。说直白一些啊，就是根据当地的这个燃油标准来制定的一个环保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政府认为当地人这个生活的最佳环境或者是空气质量需要你的油达到一定的清洁度的一个标准。在国内可以说是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政策要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一线城市，它可能要求的就更严一些，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一些小城市它限制就略微宽松一些。所以对于要买车的人啊，你就要了解你当地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当然你买车的时候4S 店也会告诉你，或者说你在当地能买到的车都一定是达到要求的，不然他根本就卖不出去嘛。 但是如果你是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应该说跨区域买二手车的时候就要了解这个问题了。比如说你在 A 地买的一辆二手车，回到你 B 地，那不一定能达到它环保要求。也不能这么说，你买新车也一样啊。如果你在 A 地买一辆新车，你要回家去上牌照去用，达不到这个 B 地的要求，也上不了牌照。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在某一地买的车是国四的标准，你拿到北京来，北京要求的是国五标准，你就上不了牌照。而且是你像北京为了降低这个污染，明年北京都要开始启用京六标准的汽油了。那我们可能猜测，未来不久可能国六标准就又要上了。那你在一些地方买的国五的车，到北京实行国六之后，又上不了牌照了。所以有人会说呀，在中国车不是开坏的，是都是因为达不到政策要求，慢慢被淘汰的。但换个角度说，汽油更清洁了，汽车的这种燃油标准、环保标准更高了。对现在来说的中国这种污染的环境下呢，一定是有好处的。当然，汽油更清洁了，这个油的价格会不会涨，老王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之前很多西方的发达国家的汽油就本身就够清洁，但绝对没比中国贵。说完汽油的事儿呀，咱们再说说这个冬天开车的事儿。至少说北方的朋友啊，在冬天开车时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开暖风的这个问题。冬天到了呀，这个外边越来越冷，对于各位车主来说啊，都一定少不了要在开车的时候这个开启暖风。我之前听说过有怕费油，在夏天舍不得开空调的。前两天我竟然还听说了有人怕冬天费油，舍不得开暖风的。这我就得好好说说了。汽车暖风呀，跟这个空调制冷的原理完全不同。空调制冷啊，是通过压缩机使这个制冷机液化，然后再气化，吸收空气中的热量，达到这个降温的效果。你打开冷气的时候呀，这个压缩机确实会给这个发动机带来一定的负荷，所以会消耗一定的油量。但暖风呢，是在这个发动机到水箱之间并连着一个暖风水箱。这个发动机本身运转的时候产生的热量也会传递到这个暖风水箱里边。这个暖风水箱表面啊也有这个蒸发器散热。当我们需要暖风的时候，只要你打开这个风扇的开关，那么这在鼓风机的作用下，这个暖风水箱散发出的热量就能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你的车内了，这样就有暖风了。所以你可以理解成暖风，它应该算是充分利用了发动机多余的热量。这属于对你能源的充分利用，所以它是没有什么油耗的。而且广大的媒体应该也都有这种宣传，说冬天你需要开暖风的时候你就开吧，它是不会给你增加油耗的。所以这么冷的天，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觉着冷，都把暖风打开吧，毕竟身体要紧嘛。但其实啊，如果非常严谨的说啊，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它对水温是有一定要求的。一般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要在90度左右嘛，那它可能会有一个上下5度左右的浮动。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温度的时候，这个发动机的电喷系统会增加喷油量，怠速也会比较高。而暖风机的这个热量啊，正是来自于这个水温嘛。如果水温不够的时候，你开启暖风，或者长时间低速行驶的情况下，你开启暖风。这样就会导致水温下降，或者是温度达不到90度那个要求，温度不够高，这样就会引起怠速上升，来提高这个水箱的温度。怠速升高了，你这个油耗肯定也增加了。不过水温达到规定的这个温度的时候，并且发动机持续在这个正常的速度运行状态下的时候，这时候吹出来这个暖风啊，就不会影响发动机的这个正常工作了，也就不会影响到油耗了。所以说，不是说所有开着暖风都不耗油。当你在市区低速行驶，或者你刚启动的时候，这时候开暖风其实是会增加油耗的。在你正常行驶的条件下，水温都已经上来之后，在正常的高速去行驶，这时候对油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所以冬天暖风应该怎么开？打着火，然后简单的半分钟、1分钟热车之后，低速的行驶。 地转速的行驶，等水温上来之后，你再去打开你的暖风，这样的话其实是更合理的。老王印象中以前还有一些媒体在宣称说冬天开暖风也油耗非常大，它的根据是说你开启这个风扇的时候啊，这个风扇要用电嘛，电是哪儿来的，都是用油发来的电嘛，所以这个媒体的结论是说冬天开暖风的时候油耗也非常高，甚至是比夏天开空调的时候还要高。这个老王就觉着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事儿啊。正常来说，你车上的这个风扇的功率其实并不大，严谨的说，那确实它会消耗电力，会对你的这个燃油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那点功率耗的那点油，比起你寒冬带来这个痛苦来说，真是微乎其微了，根本不可能像之前这个媒体说的，比夏天开冷风、开这个空调还要耗油，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了，你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同时这个风扇也是要工作的呀，对不对？当然啊，以上咱们说的不包括这个电动车，因为电动车的制热本身就靠它自身这个电瓶里的电力的，它是真的会消耗你的电能，而且冬天这个电池活性本身就差，电动车这个续航里程本身就受到影响，你再开暖风确实会加快电量的消耗，尤其是你看一下你的这个电表，很明显你开了暖风之后剩余里程会减少。所以如果你碰到说有人开电动车电力又不足了，冻得哆哆嗦嗦还舍不得开暖风，你千万别笑话人家，人是懂这个原理的。另外除了刚才咱们说汽车刚启动的时候不建议立刻把暖风打开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开暖风的时候其实不用打开你的那个 AC 键，也就是咱们那个空调键，也就是不用启动压缩机，这样才不会更费油。你要启动压缩机其实是更费油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原地停车的时候呀，不要长时间的开暖风，尤其是你在车里边把这个窗户都关得很严，还开着内循环，在一直吹着暖风原地怠速，这样会产生很多的一氧化碳，容易造成中毒，这点一定要注意。然后再说啊，暖风咱们开了，可能很多人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车窗上有时会迅速形成一股雾气，严重影响了你的视线，给这个驾驶带来了很多安全隐患。那怎么去除雾呢？可能夏天的时候或者是雨天的时候大家都这样做啊，遇到这个前玻璃起雾了，最常用的办法是赶紧把空调打开，然后调成冷风，吹着这个风挡玻璃，这样你发现玻璃上这个雾气啊很快就散开了，就效果非常好。但这个方法在冬天就有弊端了。为什么呢？就是冷啊，你天气本身就冷，你还开冷风，这让人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很多人就开一会儿赶紧关掉，哎，觉着又看不见了赶紧又打开，这种反反复复总是这样去操作，肯定影响你的驾驶。其实呀，用暖风也是可以除雾的，用热风吹玻璃的效果其实是要好于冷风的，但你刚启动的时候水温很低的时候吹不出来热风嘛，这就没有办法，所以就建议你最好是等这个水温上来之后用热风再去把这个水汽吹干，应该说用这个热量把这个水分烘干，这样就更好了。但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如果是在雨天的时候你直接去开这种热风去吹这个玻璃的话呢，可能会加重雾气。那我们是建议你怎么做呢？老王的做法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发现雾气越来越大影响你的视线了，你又不可能马上停下来去等它吹干了之后再走，那你最安全的做法还是打开你的空调把温度调低，然后你的风向吹着你的玻璃，这样的话很快雾气就看不到了。首先我们先保证我们的安全，但是考虑到这个温度的问题，我总是吹冷风车里会越来越冷嘛，在这个情况下你别去关空调，别去关压缩机，把温度逐步的提高，让车内的温度逐步升高，然后一点点变热，等你的车已经很热了，这样就不会在玻璃上再形成雾气了，你可以再把这个空调关掉，压缩机关掉，直接用暖风吹着玻璃就好了。 这种情况下，既能快速的解决你看不见路的情况，又能在一定时间后关掉这个空调，关掉压缩机，达到一个节油的目的。但是老王开的车印象中，我忘了是哪个车了，他的空调是因为全自动模式嘛，调成这种吹玻璃的模式的时候，压缩机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手动关掉的，我忘了是哪个车了。但这种车很少，你可以自己看一下你的车，大部分都是可以自主再去把这个压缩机关掉的，只用这个本身的暖风去吹就好了。又有一点忘说了，在你这个吹玻璃的时候，把你的这个循环模式调成外循环，不然的话你的车内温度虽然会升得很高，但是你车内会保持很多的这种水汽，它仍然会影响到你这个玻璃上，因为你外界的温度很低嘛，你玻璃的表层温度一定还是偏低的，还是容易形成水汽的。这样你打开外循环的时候，其实这些水汽能更方便地排到车外，让你的车里边会更干燥，因为你空调本身就有一个除湿的功能嘛，让你的车更干燥之后就更不容易产生水汽，就更不容易在玻璃上结雾了。注意啊，一定是开成外循环的模式。当然啊，你为了保持车内的温度，当这个车内的水汽已经很少的时候，你可以再调成内循环，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啊，在冬天到来之际，我不知道老王的这期节目对大家有没有一些帮助。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添加老王微信进行交流，微信号码34808922，34808922，一起互动，一起说车。